好，大家好，我是麦克老师，吴正元老师。
我是 Nami 老师，你好。
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那老师呢，自己开频道也五年了。那我一开始呢，是在一中二街帮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然后呢开始做桃牌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有在接触身心灵啊疗愈。之后呢，我在2019年开自己的频道，然后呢也开始教课，然后呢也有在教我自己的正元塔罗的系统，以及呢西塔疗愈的课程。那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频道呢是现在，因为我这个拍影片也很久了，也快五六年了，我希望说我们除了大众占卜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聊身心灵，因为我相信其实我很多频道的朋友们，灵魂家人们，很多人是完全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身心灵、或者是灵性要怎么修行、所以我都开玩笑啊，我都说我是算蛮资深的灵性老韭菜，就是因为已经体验过很多的课程，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哎，我在学灵性啊，或者是我也在传统宗教也是学过很多东西，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哎，我自己的体验是什么，然后分享给大家。那 Nami 老师呢？
我呢其实是因为生病了，然后来接触西塔以及这个正元塔罗的。因为我在记得吧，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个对我来说很亲近的家人去世了。
嗯，
那一阵子是不知道怎么样，就自己也睡不好，然后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格出现，但是那个人格是我所不知道的。
那他这个人格有名字吗？
据我所知是，我自己是不认识他们，但是在我身旁的朋友们都是说他们是有固定名字的。
嗯，
然后个性啊，他们会去帮我分析这样子，对。
然后那现在还有吗？就这个人格还存在吗？
嗯，我不知道欸，其实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里面，他可能还持续存在在我身体里面，只是他们不再出来了。对啊，
就很像那个火影忍者的感觉。
嗯，对，他可能是我身体里面的尾兽吧。就几尾我可能不管不了，那就 是
狐狸吗？那个九尾狐妖、嗯、
对，我希望他们是九尾狐狸，就是最强的。
好、啊、那之后呢？
之后
所以你接触身心也就是在2020年开始、还是你之前就有接触宗教？
其实并没有耶，这是一个 long story, you know, 就是20年的时候，我其实尝试了非常多方法，中西合并、那我写说中的话呢，不是说一般的中医的那种、然后西的话就是像什么巫术啊、萨满啊这一种，我都有去接触过。那让我觉得经验就是啊，西医也有只说生那个身心灵科，就是身心诊所，我直接去看医生了，然后医生诊断的是解离性人格。
对
对，然后那时候也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去看了一下医生，然后有持续吃药去控制这一个，但是并没有好起来，所以我转去了中式的治疗。
你那时候药吃很重吗？
那时候药真的吃蛮
重的。我记得身心科的药吃完都会很昏沉，或者是就是会很就是完全也不想工作做事情欸、
对，这是事实。他是说，其实我有去看过一个小文章，但是我真的忘了我从哪里看到的。他就说那些药物其实就是让你去放松的，因为每个人的病啊、忧郁症什么的，他们就是大脑分泌可能缺少一个什么物质，然后会让你一直想东想西，但他就是抑制你想象想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是你整天都没有在想任何事情。对啊，然后之后我去中式就是传统宗教，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啊。我想
这个我们应该可以以后可以慢慢讲。
对对对，就是
你
之后我会就是都在跟麦克老师在这个主要的 podcast 频道里面去分享我很多关于接触这种身心灵的经验。
然后最后就是你有开始 来接触老师的课程吗？
嗯，对，就是我记得是在2022的时候是接触到老师的西塔治疗。
所以现在我们才认识一两年而已。
对，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认识很久的？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们就是同一个灵魂家人吧。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上个教室在士林区，然后感觉好像我们就改变很多事情。
也有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个原因啦，应该不是说问题，应该是这个原因。
那你以前2020年前，你懂了解身心灵的东西吗？
嗯，不太了解。
那你以前因为你的原生家庭是原住民嘛，对不对？
对。
那
是
我记得原住民不是也蛮多是有萨满的巫师啊？你以前都小时候没有接触过？
哦，都没有哎、欸，都没有。
真的哦。
因为我算是一个在都市长大的原住民，我就算一个假原住民。每次大家都问我说：“哎、欸，什么时候要回部落啊？回部落？”可是殊不知，我连我的部落在哪我都不太清楚。
这不是在花莲吗？
嗯，对，就是只知道自己的部落是在花莲，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而已。
哦，所以你也不会很常回去这样子？
不会，不会，我就是一个假的原住民。我就是美丽的血统造就我，但是我的灵魂还是普通人。
因为我记得你爸爸是什么族？
我爸爸是阿美族，妈妈是布农族。
然后因为我记得在上课的时候，你有跟我讲过说，其实他们不是被认同结婚这件事情的。
嗯，就是据我这样想啦，就是据我这样子听说。
嗯，
对呀、啊。
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身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原生家庭。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严重的、
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如果是老高的话就会说这个下次会再跟他讲一个主题这个原生家庭的主题。
哦不，我觉得我们每一集都可以讲到原生家庭。
嗯，
因为我觉得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我觉得很深很深，连到我现在，大家可能说哦，我们都是老师的，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去了解了更多。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关卡要做。
好，那南米老师，你应该在最近，因为你学了塔罗之后，应该也有帮人家做占卜、嗯。你自己有没有在占卜的过程中去有得到一些收获？哎，比如说，哎，我发现这个客人跟我有一样的课题，或者是。也许你曾经经历过这些伤，
嗯，
也许你会更有能够理解别人的痛苦的点。
我觉得我是比较能够理解别人痛苦的点，以及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对。
那但是如果真的跟他们讲，我有时候挺理性的，跟他们讲解决方法，他们是不要的，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寻求安慰的结果。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觉得讨拍安慰真的会让我们改变吗？
并不会，
是不是可能会就很像那个多巴胺中毒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快乐，可是其实我们得到那些也许欲望的满足后，我们其实是有更大的空虚在的。
我觉得我们所追求的那些快乐就是很虚渺的东西。我老实说啊，我今天会需要占卜，我是因为我当下的时间卡住了。我觉得大家要懂得说我为什么要来占卜这件事情吧。
对啊，
对啊，而不是说我要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到这个上面。
所以以前我的学生都会问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压力好大，我要帮人家算塔罗，然后好像我很怕人算错。”可是你自己去帮人家算塔罗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其实不是要一个答案的，他只是要来抒发他的出口。
对，
所以像我们塔罗牌店啊，现在有台中、高雄。都有开塔罗牌店，去真的去驻点过后的老师就会发现说，哎，好像真的大家都只是来抒发一下自己的压力跟情绪而已，
就是一个假的心理医生。
对啊，我们就是没有牌照的心理医生。
对，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牌照，也不能乱说我们在做什么精神的治疗。
对，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我自己。从年到现在，我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们学生心理是不能迷信的，
是
要去实验它，不是说哦，你觉得这个很好，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棒，然后你就觉得一定是棒，不是的，是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疗愈的方式 不见得都适合每个人。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是呢，很多点都还是回归到潜意识的。嗯，对啊，就像潜意识真的一直不断在控制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嗯，比如说，嗯，你会容易在关系里面会不耐烦、吵架。你觉得背后那个潜意识是从哪里开始发生的？
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耶。
对啊，所以
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他是真的被潜移默化，就大家会去忽视这个小。
对啊，所以我都常上课的时候跟我学生讲，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讨厌你父母的那个样子，其实它会在你身上发生的。
对，
所以为什么说要跟父母和解，是因为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其实他们都只是在让你去看见你的课题，你要学习的东西。
对，
当你看破了，你就会你的事业、爱情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因为。因为爸爸是管我们的事业的，妈妈是管我们爱情的，嗯，所以你可以开始，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你不懂身心没有关系，你开始去观察自己，观察自己跟父母的互动是怎样的状况，你就会知道说你在爱情的关系里，还有你的事业上的状态里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嗯，你就会发现你的问题点，你才能够越来越好。不是说，所以不是说你今天连接多少天使、多少独角兽，你才能够灵性很高的。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啼笑啊，我们常常会发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身心状况没有处理好，我们就没办法让自己的灵性处在一个高我的状态。
对，
但是可是很多人会很执着，自己不能掉下来。
嗯，执着这种不能掉下来的心态是什么？
就很像我举个例子哈，就像比如说，哎，娜米是老师，对不 对？那你挂了老师这两个字，是不是我们的我们在华人这个世界里，会不会都认为老师不能犯错？
哦，对，
老师是神圣的，
是名分。
对，那你会不会会有压力？
会，其实
你可能就会有罪恶感啊。
老师也是可以酗酒的好吗？
对，酗酒好，那酒呢？好，那个我跟你讲，所以我们会一直因为你会发现哦，人会痛苦都是因为关系这个角色所造成的烦恼。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不把父母当父母看，你觉得你还会对他有情绪吗？
并不会耶。
对啊，我觉得人的痛苦有时候也是比较出来的。就像我以前这个我自己原生家庭也是蛮多问题的，然后我就会去比较啊，然后会觉得哈，为什么我明明就没有什么得到什么东西，可是我的父母还认为他给很多，然后就会觉得会陷入到那种憎恨啊批判里面。嗯，然后可是我觉得你不知道那样的环境，别人可能看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但其实你自己没有去亲身经历过，你其实是很难理解别人在原生家庭的痛苦的。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精神暴力比肉体暴力还要更恐怖的。
对，这是真的。
对，而且我最近也看一个短影音啊，他就讲啊，如果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有一个有问题，身心有问题的，他可以把全家人拉垮的。
对，
它就很像癌症一样。嗯，对啊，所以那样的人就会是你要去面对的课题。但是我们学身心灵的角度，就是你要开始用学习的心态
去认识自己吧。
对，然后感恩的心态去看待。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很多疗愈师，很多的也许灵性高的孩子们，其实你们都要学习很清楚的一种那一种灵性上的界限的。因为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的课题跟你有关系吗？
并没有。
对啊，我们有时候都在，因为你知道疗愈师喜欢去帮助别人，
是
他们会有点想要去陷入别人的课题跟投入别人的角色。
就可能是我当初认识你的时候吧。
有吗？你那时候有你在关系吗？还是你在那个？
我当时是在关系中。
哦，好的。 那你现在，我觉得你现在遇到的对象感觉又更好啦。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灵性提升会有一个很大的状况是，你会一直不断的断舍离哦。
对，
就是你会一直不断洗你的关系，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工作。
是，
所以，而且我真的觉得，一般人会认为修行重要吗？
我觉得大家会认为修行很重要，并且觉得它是一个很累人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修行不过就是你的今生遇到的事情，你要去学习要怎么去面对它。
但是你去想哦，你觉得修行是，你觉得对世俗会不会有帮助？
嗯，个人修行当然是不会对世俗有帮助啊，是对自己个人提升有帮助。我是这么觉得啦。
好好好，但其实是有帮助的。
嗯，怎么说呢，老师？
因为你想想看，你的身心状况越来越好，
嗯，
你工作状况是不是也会好？
是。
那你是不是你工作、事业、爱情？你看你对你另外一半也不会每天发神经，
哦、
那这样是不是哎有帮助到你世俗的问题？
哦。
所以修行是很超级有切实际的，
嗯，
不是那种只是什么接能量，那个不是我们要能量一直都在，而且我相信灵气啊，相信这些能量啊，这些都是很好的，
嗯，
但是呢，有没有实际帮助到我们的生活，这才是重要的啊。不然我觉得修行、宗教、身心灵最常让人家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修这要干什么，就是而且又而且你遇到不好的东西的话，你是花钱又伤心又痛苦，然后又宗教又很爱活在那个戒律里面，然后每天在跟那个罪恶感在拉扯。但其实真的修行是就是让自己安心啊，让自己的身心状况越来越好啊，就像我也是每年不断的在进步。
是，
对，但我不可能说哎我就完全没问题，你懂吗？
嗯，
我觉得我们要提升自己身心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先接受自己有问题这件事情。
嗯，对。
那你那明老师，你有没有曾经有经历过认为自己没问题的？
当然有啊。
那时候会怎样子？
我曾经就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我那时候觉得全世界的人都错，只有我一个人是对的。
你说在那个，
在我很喜欢统称它为比利时期。
嗯，
对，在比利时期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嗯，就是我是对的啊。我身旁的朋友为什么都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为什么都不能够帮助到我？
那是有更多的愤怒。
嗯，对，我觉得整天我那时候就是有患上一个类似厌食症，跟我根本不敢去接触人群。
嗯，
我觉得我一去接触他们，他们就对我指指点点，我就感觉是活在一个小世界里面。
是真的有人对你指指点点，还是你觉得他们都讨厌你、啊、
我觉得他没看到我就会对我指手画脚。
嗯哼哼，
对，只是因为我当时所做的事情是这个世界上是不被接受的。
哦，
对啊，我在例如我的工作、我的身份，但是并不会，世人是不会接受的。
不会啦，我的工作应该也是不是被世俗接受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也常在频道讲的，我觉得这是其实我都觉得我的本命是做 Podcast、欸、就是我就不是做大众占卜啊。
遇到我吗？
对啊，就只是我觉得我这次去西藏回来，我也觉得我自己有一个蛮大的一种心态的改变啦、啊、
嗯，
对。那我刚讲哪里，在前面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在前面是说你有没有觉得我有遇到过，就是先问我生命嘛，然后就是我会不会觉得说全世界的人都错的、啊、我就说对。
好，没关系。那个我跟你讲真的啦，人生其实你会发现哦，很多的点最后都是回归到爱自己这件事情。
嗯，
对，因为我跟你讲，原生家庭真的太重要了。你如果你是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你长大后你会一直不断的去
索取、
索爱，而且你会是黑洞的。
对，
其实你永远都补不满啊。
而且我觉得也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爱是什么吧。
对啊，你就算有十个男朋友，你还是会觉得不快乐的、
哦、不够，就是他们都不懂我。为什么大家都不懂我？可是重点是你去跟人家沟通过了吗？我觉得这点是 很多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吧。
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未来会把它分成每这个每一集然后再去细讲。
对。
所以真的我觉得修行真的要务实啦，因为我自己在还没有真的灵性被启蒙的过程前，我也是去宗教里面啊，然后就是去拜拜啊，求神问佛啊，我就发现我就没有觉得我比较快乐啊。就算包括我去佛教有很多派别，不包括藏传佛教啊，还是禅宗啊，还是这个净土宗啊，或者是我也有去体验过摩门教啊。
Oh my god！
因为就刚好遇到被拉进去，好，
这经验很丰富哎。
对，但是我而且我也去过一贯道啊，就是、哦、
我刚刚在想这个一贯道
还有什么宗教，
宗教
只差回教没有去体验过啊。基本上我都去经历过，后来就发现。我真的是没办法，我真的受不了宗教的那个环境氛围，就是好像
是
你一直就是被人家警告恐吓啊，然后不然就是你业障很重啊，不然就是你就像我之前就是还在体验嘛，所以我就可能都会去参加一些法会，然后有一个金色的这个尼姑，他就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就直接当面跟我说。哎，你怎么那么爱跑道场啊？就是你这样子真的很不行，这样就是开始在骂我说，哎，你这人就心不定什么的。
嗯，
对。可是也许他，我觉得啊，他讲也是对的啦。只是说在那个当下，我会觉得有点受伤，因为我想说，我也是很无助啊。
嗯，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华人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尤其我们这个汉人，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汉人的。血统的问题，我们都太习惯先用骂的。
哦，对，
我们太习惯用批判的方式去
批判方式去关爱人。
但其实我最近在看一本那个萨提亚的一个也是跟身心有关系的书，我就沟通啦。
嗯，
沟通其实要先关心关怀的。
嗯，
不是说你一劈头就说啊，你这样不对。
嗯，对，
因为。我们这样的指令其实会让我们反抗的，尤其你原生家庭有受过伤的人，所以啊，你会更不舒服别人对你的一些批评指教。
是，
所以我一开始不理解，所以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很玻璃心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别人跟我讲什么话，我都觉得很不舒服。
嗯，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在那个负面能量环境太久了。
嗯。
所以我们会反抗。那你想想，我们用西塔来看这件事情，它的潜意识背后，我们人为什么要反抗？它背后的好处是什么？
嗯，
想看看。
那背后的好处就是换得自己的心灵舒服吗？
对啊，对啊，我觉得你讲这句话是对的。其实得到舒服就是一种。安全机制嘛，
嗯，
我们要保护自己啊，
嗯，
你会发现我们的脑意识都在习惯保护自己。
是啊，
比如说逃避，或者是不想听，或者生气，
嗯，
你所有的负面的情绪行为其实都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而已，因为可能你在原生家里没有得到应该有的自尊价值，
没有被正确疏导过。
对，所以如果是没有在一个好的原生家庭长大的小孩，都会习惯先自我保护，跟，嗯，就像你去想啊，有一只猫被家暴了，然后被丢在路上，然后救难人员要去救它的时候，你觉得它会怎样？
它一定会先凶人家。
对啊，所以我们人类也是这样子，欸，
应该是会说先攻击他人。
对，我们会在行为上。会试着想要先用攻击来保护自己，
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挖掘潜意识会有一道墙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了西塔会觉得没效，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去面对自己，他们想要挖的时候就会哦好累，想睡觉，然后就开始可能他也会显化，他变得很忙，有没有？就会变得啊。就是我没时间，或者是我上期的时候，我就会马上睡着。 其实这些行为动作潜意识
逃避吗？
对，它是无形中的在逃避哦。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不要去批判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圣时机。
对，
我一开始在教西塔的时候，就是太急了，就是我太想要你们好了，然后就会可能会有一点反效果，因为有一些人就觉得，因为他会抗拒嘛。
是是是。
那抗拒就会，我就会抓嘛，我抓嘛一来就可能就。不会想要再认真学习，就像读书一样。老师骂你之后，你就会摆烂。
对，刚刚老师突然想说会抗拒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说，我曾经在那个西医治疗过我的病，然后它是催眠，所以我觉得好值得拿出来提一提的，就是那个催眠了。我这预约很久，我还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插队啊？拜托，我真的想试试看催眠治疗。然后催眠治疗室很好，然后到了一间小诊所，然后就叫我说轻松的躺在那个沙发上面。
对，
我就说 OK， 我躺。然后他就说以你最舒服的坐姿坐。然后我最舒服的坐姿就是最软烂的坐姿，就坐在这边。然后就说好，放轻松，闭上眼睛，然后就开始念一张文篇，一篇文章啦。对，刚口误。
文篇是什么？
对对对，我刚口误啦。
好的。
然后他就念一篇那个文章给我，然后就讲完之后，他就突然叫醒我，我就说怎么了嘛？然后就说你请问你刚刚有看到什么吗？我就说没有，我看到一个外星人坐在游泳圈上面游漂浮着游泳。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他当时他就问我说我在看到什么，这对我来说印象真的超深刻的。
所以这个不是身心科治疗的时候的催眠吗？
这是身心科治疗的催眠。
哦啊，你看到外星人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想象中的外星人，就是那种绿头啊，大头，眼睛大，然后会跟你这样子，就是
挥手这样，
就是食指
要
对对对，就像 ET 一样这样子，
指尖这样。
对，然后我就想说，有这个景象出现，然后我就这样跟老师讲，他就要，然后就说我看到那个外星人，然后我想抱他，然后他就说什么你希望重回母亲的怀抱，然后当下我听完，我就对那老师大发飙。大发飙，我就说我是来催眠的，你今天来这边是跟我做什么？
怎样？那个外星人长得像你妈吗？
也没有，就是像普通的外星人，就像广告上面演的那个外星人。我说我是来催眠的，什么什么，
你就压起来了。
对，我就觉得生气火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老师刚刚讲到那个问题，就是刚开始吸他很急的时候，我想说我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我太急了，或者是说我当下其实还是在逃避一些我自己心里内心真正的潜意识问题，所以我才会用很生气的字眼去批判那个医生。对，我就说我要取消就是之后的催眠跟心理咨商，然后就很生气了。然后之后可是 point is 我才有机会找上西塔。
对啦，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高我的安排真的，我们当下一定会很错愕。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很鸟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不是有在修吗？怎么会这样？
对。
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些鸟事只是为了要让宇宙要给你最高最好的。
真的。
对。所以就像我会搬到淡水也是一样啊，就是因为士林其实我也是蛮喜欢，只是它房租真的蛮贵的。然后
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天时地利人。
可是我觉得我最近租房子很有那种那个
好运吗？
狗屎运，就是我只要一买一租下去，隔壁就开始动工这样子。
Oh my god！
然后刚好士林旁边就在拆房子，不然就是，所以我后来想说啊，
时间还没到，
干脆我就自己买房子好了。
我觉得可能当时的时间是还没到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修行是会有很强大的显化力，尤其你跟着你高我的意志去做好每件事情。
等等，老师，你要不要解释什么是高我？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好像第一次听到这种灵性频道，可能不太知道说什么高我、无我、自我、小我。
对啊，这个其实我自己认为的高我，大家有看过星际效应吗？
应该观众朋友，我应该
应该有很多人看过《星际战友》。那如果其他人有看过的话，他有曾经有一幕，就是他这个他到了第五空间的时候，第五次元的时候，他到了一个那个空间里，然后回溯到他女儿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呢，他给他女儿一个摩斯密码这样子，然后他女儿借由他的摩斯密码，然后才找到他的这个答案，这个也可以拯救地球的答案。然后呢，这个高我呢，就也很像他也有一幕很经典，就是他在穿越这个时空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太空船，就进入到一个弥留状态，就是那个很像在穿越时空，就是那个时间、那个空间都已经处在一种零的状态。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很透明的手，就像你刚刚讲那个外星人，就是他跟他就是对接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发现，那个透明的那个人也是他自己。而且我自己在。在自己在连接高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我觉得高我能量很强，比我想象中的那种什么天使什么高灵菩萨的能量我觉得更有感受的。所以高我是什么，就是那个未来已经灵性扬升的你自己，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他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
是，
所以为什么 菩萨可以千处祈求千处现，你的高我也是这样子哦，那个未来的你会来协助现在你，然后帮助你快速的去扬升提升。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啊，但不代表说一定是对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希望大家真的，大家听我频道应该自己都很清楚知道，我不会去强压大家要去接收我的资讯。我觉得是大家要理性分析去了解它，你才会有知觉的在灵性修行，你懂吗？不然你还是迷信啊。对，而且你学什么都可以走火入魔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老师会想要开这个 podcast， 也是会希望大家是说，不过听我们这样的 podcast， 我们这样的聊天的内容，以及你就会是到知道说更多关于西塔跟真渊塔罗，就是我们之间到底在做什么，
对啊，
大家才会越来越有兴趣。对，我是觉得说以 podcast 这种轻松谈话的方式是去讲说我们真的是西塔，
我觉得我们以后会越来越疯，
对，
就是讲话会越来越那个。
第一集我想说给大家真心一点吧，不然我刚刚想超多个很想讲了，我真的是克制不住自己的疯狂。
那刚刚还怕说讲不出来，
对啊，每个人第一次都蛮紧张的吧？
你现在是一个主播的人格，你知道吗
？Oh my god！
你就是整个。傻眼欸，超会讲，
那是吴念华是吗？我就是天生就是
女版吴念华这样子。吴念华是男女的
啊？女的呀。
因为我听成以为是吴念真。
不要，吴念真是导演，是大导演。
好，那我们就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啦。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第一集呢也能够有一些收获。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挥手一下拜拜拜拜。